哎，看着张扬了，涛姐，好久不
你好，
见，那莲花，感谢主，秀兰到了，葛华，李倩，慧琴啊。
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我不能打开屏幕，我可以听。
好的，行了，知道你。
等一
好的，
下有人来，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好，
谢
上帝
谢。
祝福。慧琴，你有把那个敏敏的妈妈、父母照顾好吧？慧琴。慧琴在吗？
喂，我在呀，牧
哦，
师。
你有没有把那个敏敏的爸爸妈妈照顾好？有没有？
我跟敏敏还没有联系上，他昨天晚上联系我，我正好在赶车，我12点半钟才到电话会，所以
好
就
的。
没联系上。本来说今天中午联系的，结果今天中午没联系，我又很忙，我准备明天礼拜天过后，下个星期我就再来联系他。
好，我是。
放心，这个事情我知道了，我不会放过的，因为
好，
这个，这个是我他够不着嘛，他离得远嘛，这个
谢
是
谢
我
你，
们
我
做的
心里也牵挂的呀。我想这也是我们国际教会的一个功用，让各个教会、各个团契，他们的家人可以互相连接，可以被照顾到，那我心里也是很大的安慰了呀。谢谢你呀，能够照顾到他们，我心里是很安慰，觉得是好的，那。我看在还有谁没打招呼，我再播一播啊。白雪、莲花，
我没打招呼，牧师，
打了招呼啦，
没
青
打
青，
招呼，
没
我没有
打
和你
招呼。
打
对呀，快打个招呼，小李红，小李红竟然是有一点乖，所以基本上慧琴啊，不要打啊！这样的乖宝宝不要打啊！
不是，
他够
从
不
来都
着，
不
神替他打了，
打。
神替他打了。够不着，
生命诚可贵呀，经历价更高。若为信心故，两者不可抛，不可抛，都不可抛。先跟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呀！中秋节快乐呀！好的，那我看看还有谁啊？那个涛姐，你不出来见个面吗？我们好久不见了，一个多月了。
我2个多月了。
对呀，都哦，2个多月，真的是2个多月，真的是2个多月，一晃呀，都好久不见了，真是。我们是7月21号离开的，但是前一个礼拜就已经一两个礼拜就已经停止门训的时间了，好吧？那感谢主，也想念大家。9月份秋季课程今天算是开始了，白雪是肯定不肯出来见面的了。白雪，我知道你呀，不方便，对吧？石云，你不出来吗？法国的 Sarah，你不出来吗？不见个面呢？哎，Sarah 出来了，高兴看到你。好吧，石云可能不方便出来。那行，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怜悯，感谢主你的慈爱，感谢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是那位掌王权、居首位的神，你是那位在我们当中永不改变的主，你赐福你加力，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因为离开了你，我们生命就不会有任何的盼望。 谢谢主，因为你在我们心中，你就是我们的主呀。离开了你，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了。愿意神你继续的带领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归你呀。谢谢主，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从天上而来的恩惠与平安啊，与我们同在，赐福加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Yeah, 好，今天我们讲布道神学。哎呀，布道神学讲完以后呢，我会讲一些布道实践，呀，可能也会包括一些布道辅导，呀，布道参与，布道预备，呀，这些都是会我从我们整个秋季课程的，课程的脉络与大纲。那我今天呢，也会就是我从这一个学期讲的大纲，我会和新西兰的课程是一样。同步进行，跟不要跟去年一样，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文字整理的工作就太重，我就不想加太重，也不要做太快，也不要做太多，就稍稍稍稍让大家的步子可以放慢一点。我原来也有一个操之过急的这个想法，现在我得把脚步放得慢下来，慢一点，让大家消化的也快一点。哪怕是讲的一样也有不一样，好不好？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我想方丈已经把那个布道神学的大纲啊细目啊应该跟大家都发过去了，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那我布道神学其实伸手不见五指讲五件事情。第一是讲布道神学的概念，第二讲布道神学的源流，第三是讲布道神学的挑战，第四是讲布道神学的方法，第五是讲布道神学的本质呀。这个内容看起来都蛮烧脑的，对吧？但是大多数都还好，就个别一两个篇章会比较烧脑一点呀，逻辑上的关系会要求大家是连的比较紧密一点。那但是也是一个学习训练的机会了。我们平常说心里话不太习惯向自己的头脑去宣教，不太习惯去让自己的脑子动起来。我们比较喜欢哎呀牧师你说啥我就是啥，或者说是听到某一个讲员讲的挺好听，那就是真理了。我们很少去动自己的脑子，让自己的脑子直接和圣经去连接、相爱、结婚、生儿育女，比较少，这种过程比较少。我们很少生出思考的儿女出来，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多数的情况都比较愿意是，就是任凭医生或者他人给我们做一个试管婴儿，自己不去生产，自己不去努力，自己不去负责任，然后去让外力在自己身边去晃动，走到最后自己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婴，可能会变成一个80岁的老儿子呀，到老了还要父母在身边，妈妈在身边，还要拍拍肩膀呀，宠爱一番，好像才过得了日子呀。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巨婴症常有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既然参与了门训，那就是开始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呀，一个真正的属天的呀，一个大能的勇士，像大卫王一样能够打败歌利亚。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布道神学的概念。那我们如果要谈布道神学的概念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去谈。首先我们要谈一谈圣经的脉络。你要谈布道神学，你就不能离开圣经是怎么看呀。那除了圣经的脉络以外呢，我们可能还得看一看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我想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就是觉得只要我读圣经，那么我读出来的一定是100%的真理，会不会啊？我们常常说不要听人的声音，要听圣经的声音。 然后就拿一本圣经出来读，读完以后呢，问题是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往往就认为，我只要把圣经读了，那么我就拥有这个圣经，圣经就拥有了我，我与圣经就合而为一，我就有了一个属灵的制高点，去对他人，去飞扬跋扈，去对他人指手画脚，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一种光景和状况。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我再讲一遍，我读圣经不等于我就拥有圣经。我再讲一遍啊，这一句很重要的，盼望大家思考。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格外的小心，我每次讲完道，我都尽量让自己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稍稍安静一下，我反省一下，在我讲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句话，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我自己在讲道的过程当中、读经的过程当中、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抢夺了上帝的荣耀，抢夺了上帝的权柄。其实一个人必须要很小心，很方舟，你在那个一群回应一下，有人问明天有聚会吗？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么问我？你在一群二群回应一下，你说明天聚会照常，我就不回他了。好，我们回到这里来。所以为什么我这要解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讲布道神学的概念的时候必须讲圣经，讲完圣经之后对自己要有个自我反省，这就是第二大点的原因，就是逻辑限定。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逻辑限定，有一个假设，我们可能讲的话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讲的话是不完全。然后第三就是有些其他的反省。那这三个脉络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讲布道神学的时候，在逻辑上对自己、对题目、对内容有一个自我限定的原因。OK， 这是我把就是布道神学第一大点的三个内容进行一个解释。下面我就讲，就是布道神学的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布道？这个我们可能需要去思考一下。什么是布道？布是一个动词，布这一个字呢，中文这一个字呢，其实就是说布置啦、预备啦、展开啦、发展啦、说明啦，布这个字是可以用这些中文字去描述。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布道这两个字基本上就是讲上帝的话语，就是将上帝的话语的内容告诉不认识圣经的人，或者认识少圣经的人呀，或者说是将圣经的道呢告诉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这个词在这里的限定，其实布道就是传福音，布道就是告诉人呀，什么是永生之道，什么是得救之道，什么是救恩之道呀。从这里来讲的话呢，布道两个字大概在按照狭义上来讲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么神学呢，神学大家很多误会的，大家常常会我会听到有人说，我不讲神学，我只讲圣经，听过没有？这种说这种话的人是蛮多的。我不讲神学啊，我只讲圣经啊。那我就问他，请你说一句唯独单纯圣经的话出来，我听听看看里边有没有神学，好让我来帮你来尝试鉴别一下。他就拿本圣经出来读了，就他一读我就问他，你知道吗？我说你不是在讲圣经，你在讲神学。哎，牧师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明明在读经，你怎么说我在讲神学呢？我说你知道吗？你读的可是中文圣经啊。我说中文圣经从哪来的你知道吗？中文 圣经最直接的方法从希伯来文来，从希腊文来，从亚兰文来。但是呢， 你读的哪一个版本的？请问。他说读的和合本。我说和合本是由谁翻译的你知道吗？100年前有一群外国人和一部分中国人，将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团体对圣经的翻译和合在一起，和睦的合在一起。大家有空去读读和合本的这个来历历史就会知道了。这里边很多翻译都不是直接从原文出来的，很多是从英文、法文、德文，和其他不同的语种，有一些听说还从日文出来，从韩文出来呀，还有一些是从阿拉伯文出来。当时宣教士的背景不一样，也都引用了不同的文献。翻译的时候呢，从外文，从原文翻到外语，再从外语翻到中文，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神学的过程啊。因着这个缘故才会有一个中文的吕正中译本，吕正中译本就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他就觉得这个和合本吧好像有问题，他就很大的意见、他觉得他要直接从原文出来，所以他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有一次我见到吕正中的孙子，那我就跟他算是开玩笑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爷爷当年翻译的时候所花费的这些功夫，那你觉得他翻译是直接圣经的还是神学圣经？他说当然是神学圣经，谁敢说他翻译的是纯然的这个圣经而跟神学没关系呢？所以神学基本上就是人对真理的认知的过程、体验与尝试。我再讲一遍啊，神学是什么？神学其实就已经代表了人对真理、人对圣经学习的过程、体验与认知。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今后就不会那么讲话那么绝对了，觉得我讲的全是真理，没有神学，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神学。我说人呐，其实很想直接讲真理，对不起，人的能力仅仅被限制在神学上，而人是没有能力直接讲真理的，因为你是个罪人，你直接讲真理，你讲不来，你懂我意思吧？摩西当年想见耶和华一面，听得懂这意思吗？当他想见耶和华的一面，意思就要直视真理，直面真理，也跟今天的人说我要直接读出上帝的话语来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耶和华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爱啊，对不对？想见他，给你创造点条件呗，就把他放在一个山洞里边，石头都把他堆好，只剩条缝。然后当耶和华经过的时候呢，用手捂住洞，不让他看见上帝的正面。正面是耶和华的烈怒，耶和华的公义。但是当耶和华经过的时候呢，上帝把手拿开，让摩西看见耶和华的背影，因为耶和华的背影是怜悯，是慈爱。换句话讲，我们能够所谓看见神，是纯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而不是我们有多么能，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所有的是非常很有限。好，我解释完这个以后呢，大家就对这个布道神学的概念有一个基本上至少是个望文生义的了解了。什么是布道？什么是神学呀？好，当然这么讲大家还会有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抽离感，没关系，我们慢慢来。那我先讲第一大点，就是圣经的脉络，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了解。圣经的脉络怎么看布道神学的必要呢？我们先读一节经文，在创世纪的3:9，张扬帮我们读一下。
稍等一下，我有点慢。
以后把圣经翻好啊。嗯
嗯。
怎么
了？再等五秒钟，不是。
创世纪三章九
节，创世纪三章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好，请停在这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我们步道神学的开始。这句话是上帝向人去步道所说的第一句话。其实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什么事，都在问着第一句话：朋友，你知道你在哪里吗？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布道，这句话的教就在教你了。你见到一个陌生人或者你熟悉的朋友，朋友，请问你在哪里？请问你是否知道你在哪里？我就在这儿啊，我在上海啊，我在外滩呢。我问的是你的心灵在哪里，你的未来在哪里，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心灵在哪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上帝就在问一件事情：你在哪里？石云，你怎么忽隐忽现就不见了？刚刚叫你叫不来，现在露脸就跑了，不 nice， 你在哪里啊？牧师也问你了啊，你在哪里？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思考的起始点。如果你不会传福音，看圣经嘛，看上帝嘛，上帝就在问朋友你在哪里。我们如果有人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从广州去景德镇，就可以问朋友啊，问旁边的人呢、搭火车去，比如说身边的人，朋友，请问你在哪里？这句话通常会让人一下摸不到头脑的，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哎，我在哪里？我不就在这里吗？我问的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灵在哪里？你的未来在哪里？你的永远在哪里？你的永恒在哪里？你的末路在哪里？你生命的终点在哪里？你可能已经知道你在哪里出生，你未必知道你将要在哪里结束你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你在哪里是整个步道神学的 starting point 啊，就因为这一个缘故啊，我们就晓得如何去传福音。这个缘故，你看上帝啊，这句话是上帝对人类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盼望大家把这个问题紧紧的抓住。创世纪三章九节是每一个属神儿女生命当中的起始点。我们常常一说传福音，就是马太福音28:19-20，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呀，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大家都把马太福音28:19-20作为大使命的一个核心点。但是你不要忘了，其实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从创世纪都开始传福音，对不对？你在哪里？当人犯了罪躲藏不敢 见神的时候，上帝开始就在我们心里边问我们：你在哪里？你听到了吗？你在哪里？如果没有听到，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呀的亏欠了。所以学习听见上帝的话，从布道从这一句话开始：你在哪里？如果传道人会请你，如果是不会写一个就是布道会的信息，就从这里开始啊。朋友，你在哪里？朋友，你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未来在哪里？你的安顿之处在哪里？ 请问呀，你是不是今天仍然还在艰难困苦中？你是不是今天你现在仍然在劳苦愁烦中？你现在是否还在忧虑困倦中？朋友，你在哪里？现在有一处你的心灵安定之处在等候着你，那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更美的家乡。其实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带给我们信息的 starting point。 当然今天 不是讲就是讲道法，所以我不多讲，但是跟你讲信息怎么来的，布道法怎么来的，布道神学怎么开始的，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的。好，所以三章九节是我要求大家背哦，可能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抽查了。张扬把三章九节 背一遍，慧琴、小李红把那个三章九节创世纪背出来，一定要背下来，因为这一节经文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对啊，做上帝儿女、做传道人必须把它背下来的。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这一句话呢，其实是一个立体的，把它背下来，这对你的生命是萌萌了路。Sit please。可能这里边只有 Sarah 和曹杰听懂我说什么。我管师母要一杯水喝。Yeah. Merci。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啊。下一节经文，在创世纪的四章十六节。张扬，
该隐于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
该隐是谁呀？告诉我。
想想，雅各的哥哥。
雅各的哥哥。
是吗？
一听就听出来不听。
亚伯的哥哥。
亚伯的哥哥，这还差不多，成雅各，该隐呢？该隐这个事例在布道神学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留意这个逻辑链条啊。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当时听到这句话。是谁的声音没有关？慧琴，你声音是不是可能要关一下？要不声音进来了，你不讲话就把声音关一下，要不你那边的声音就会进到课堂来。
我这边没有了，
没有声音啊？那奇怪，刚才是谁的声音进来？好，没关系了，就是如果是不讲话的暂时关一下，讲话再来打开。哎，挨打进来了，挨打回来了，我发现。大李红也来了，我发现。李伟到了，青群，明明啊，那个慧琴说了会照顾你爸妈妈啊，我也很安慰。好的，那，大李红，好久不见，你坐的车呢？是吧？好，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逻辑关系啊，当人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那他们照样生儿育女啊，对不对？生了两个孩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留意，就是当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谁听到呢？其实只有亚当夏娃听到这一句话。那他有没有把这句话告诉该隐跟亚伯呢？两个可能性，可能有讲，可能没讲。我假设他有讲，他是对全人类讲的话嘛，那你看这个结果啊，你在哪里？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该隐在哪里？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该隐在哪里？慧琴，你来回答。 请问该隐在哪里？
他这里说的是两个地名，伊甸东边的罗德之地，但是该隐在离开了耶和华的面，我觉得这才是他所在的位置。
上一次我让高成道发了一幅油画，这油画吧也是很著名的，现在还在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里边放着一幅画，这幅画也是很震撼的。我记得我看这幅画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好像两腿都在发麻的那种感觉，这画画的太好了，有空你们一定要去巴黎，一定要去这个博物馆看。这个奥赛博物馆呢，以梵高的画为多，但是也有些别的画，这是其中一幅很著名的画，但是其实世人对他了解不多，教会的了解稍多一点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看看这幅画，该隐出走，该隐往外走的这幅画，哇，画的他整个是一辈子不得安宁啊，一辈子吧就匆匆忙忙就往外走，没有一个人能够是在他生命当中看见有任何的安定，整幅画用两个字去形容叫做不安。该隐的生命，弟兄姐妹，在我们里边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承继了该隐的生命。其实你认真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人，男女老少，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在活这两个字，都在活该隐不安这两个字。你把这个经文读一下，你就大概知道了。当他杀了人，抵赖，狡辩，抗拒，不肯安静，不肯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心中不安呢，犯了错，犯了杀人罪，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他不悔改。一个不悔改的人心中是不安的，他一定是不安的。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就安静了，一个没有真心悔改的人，他一定是不安的，他会逃，他会躲，他会变，他会说，他会用尽人的方法。你看他讲话，你留意该隐说的话。该隐呢，当时他杀了人以后，然后他不承认呢，他就问他，耶和华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看守我兄弟的那个人呢。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地开了口向耶和华哀告，这是该隐不知道的，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认知。然后四章十一节，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亚当也从地受咒诅，他儿子该隐也是一样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上帝给他的咒诅。该隐对耶和华说，留意啊，留意该隐的生命。该隐本来应该说什么？我留个话题在这里，大家思考，本来应该说什么？但是他没有说。该隐说什么呢？他说，你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该体谅我，你看我是亚当第一个孩子，你看我第一次来到人世间呀，来到一个我陌生的世界，难道你不该给我一点宽容吗？难道你不该给我一点理解吗？留意没有，就是他一直处在一个为自己找原因。我们可能也常常这样的，遇到爸爸妈妈管教啊，打骂掐的时候，爹妈你说我容易吗？我为自己，或者为自己家里边人弟弟妹妹家人出现状况的时候，你也会帮弟弟妹妹去找理由，爸妈妹妹不容易，姐 姐姐有困难，弟弟有原因，诸如此类的，就是我们总会找一些原因，找一些道德伦理社会心理年龄社会世界不同方方面面的原因，我们都会去找。但是唯独没有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主啊，我错了，主啊，我实实在在得罪了天，得罪了地，得罪了你。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亚当也没有做，夏娃也没有做，该隐也没有做，他们都没有真心去悔改，所以那个不安就一直留在他的心中，他永远是不得安宁，不得安静，不安静就不知道谁是耶和华，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这种不安感。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我哪担得起那么重的，我哪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啊，我担不起的。你如今将我赶逐离开这地，以致我以后不见你的面呀，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对不对？我都见不到你了，肯定就没人保护我了嘛，没有人保护我，别人见了我就要杀我了，你看我多危险，你看我多可怜。有没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巨婴症啊？今天的孩子都不长大了，钱吧离不开父母，一天每天到晚管孩管都管父母要钱，但是又不顺服父母的管教，然后找不同的原因，就是不肯悔改，就是不肯负责任，对不对？其实不新鲜的，今天孩子的光景，包括父母了，今天人类的光景，跟当年创世纪的时候区别不大的。石云要说话是吧？石云说，出来说。
牧师，那个亚伯他是亚当的第一个孩子，那个时候还有其他人类吗？人类在哪呀？他怕谁杀他呀？
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年我也问过呀。你要不要出来讲啊？还是你就出个声音，就不出来人了，都没见过你今天。好，谢谢你。石云，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呢，我想每一个初信者可能都会问，我也问过的问题，很多人都问过。那当然回答可以很简单，那我就简单的从一个著作学、文学和文献学的角度来跟你去解释这个问题。首先你读圣经，你要清楚圣经是一部怎样的著作。这个问题你要问。我们常常有个误会，我们总觉得我们读经的时候所读到的这个场面、这个画面，是我们所了解当时整个社会的所有情况。这是我们在阅读著作、阅读文本的时候常常会犯的一个毛病。但是其实每一卷书、每一本书，它都是有它的文学目的，都有它的宗教目的，都有它的文本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是一卷关于拯救的书，圣经是一卷关于上帝拯救世人的书。所以任何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选材的过程，都有一个选取材料的一个过程。怎么讲呢？与拯救有关的教材，我就素材我就把它选进书中，与拯救无关的素材我就不选，就把它忽略。换句话讲，圣经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它只是一部关于上帝拯救人类的书，与上帝拯救有关的内容它放进来，无关的内容它不放进来。那换句话讲，亚当到底生了多少个孩子，亚当到底生孩子的前前后后经历了多少事情，圣经并没有全部的跟我们讲，他只是把 与拯救有关的内容，亚当、夏娃、该隐、亚伯以及接下来的人物与拯救与我们有关的内容放在上面，就为了抽象的说明一些与拯救有关的真理。 所以他之外人没有必要都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个前前后后的内容也不是都包括在圣经里边，好不好？那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
谢谢，
感谢主呀。所以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这个该隐和亚伯这个故事，亚伯他推脱责任，你赶逐我出这地，以致我不见你的面。其实我并不想跟你把脐带剪断，我不想跟爸爸妈妈把脐带剪断。我离开了以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对不对？我就漂流，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呀，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活多少年？如果这个人活个，比如说300年、500年、900年，那中间还肯定这一年会生出不少儿女出来，这些也会听说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难保哪一个后代听见这件事情，就拿了把刀要把该隐给杀掉。Who knows？ 不知道，我们不做这个假设，但逻辑上的可能性是具备的。于是乎就离开了，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好，这个该隐的故事就过去了。我鼓励大家是再看看那幅油画，画得非常好呀。从此该隐就成为一个上帝问你在哪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回答。其实以后所有跟布道神学有关的内容都在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回答。在这里说什么呢？该隐就会说，上帝啊，我在这里。在哪里呢？我在躲避你的面，我在逃离你的地，我在奔忙我的路，我在走向毁灭之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是通向死亡之地。这就是该隐的道路，这就是该隐的道路，看得到吧？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在整个人世间一直上帝在问这个问题，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你的儿女在哪里？今天的人你在哪里？我们一个一个的看，整个人世间的故事都从这句话抽出一串蚂蚱出来。每一个圣经人物你都可以从3:9这句话开始去思考，你在哪里？大卫你在哪里？扫罗你在哪里？哥利亚你在哪里？耶稣你在哪里？撒母耳你在哪里？保罗你在哪里？彼得你在哪里？每个人其实用这种思维模式去问 Where are you？ 来开始 整卷圣经的布道神学的脉络，可以张开一张大网。好，这是该隐的游走。我稍稍停一停，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该隐的问题想问的？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我就往下讲了。 OK， 好，那该隐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一看创世纪的11:4。我忽略了很多内容了，但是我想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完嘛，就讲一些我觉得是重要的内容。11:4，张扬。张扬读一遍。
创世纪11:4，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好，谢谢啊。留意，从亚当夏娃犯罪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讲接下来内容以前，先讲一个基本的结构。如果要将圣经作为一个最简单的分段，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分段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转捩点了。圣经基本上，创世纪的1-11是对全人类说话的，它的对象，说话的对象是对全人类每一个人说话的。从12章开始到启示录 基本上是对上帝的儿女、上帝的选民呀、上帝的相信上帝的人所说的话，神家里的人说的话。我再讲一遍啊，圣经的大分类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分法呀，摩西五经啊，或者说是十二卷历史书啊，大先知小先知啊，智慧书卷呢，这五大类可以分类。但是那个五大类等等的分类都是小分类，最大的分类就是创世纪前十一章，这一大分类是上帝对全人类去说话。然后十二章开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是上帝对相信他的人、蒙他拣选的人所说的话。那这个概念我盼望大家清楚啊。十六号，这个月十六号，下个礼拜五吧，十六号，十六号我会在那个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差会，叫做橄榄树协会吧，橄榄树差会，就有一个分享，分享的题目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呀，那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这个题目，我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内容今天在这里稍稍透露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从整本圣经的内容的分量来看，其实以色列人才是救恩的主体，才是救恩的主角，而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呀。但是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呢，人类其实也有一个自以为是了呀，觉得上帝给了这么多年外邦人的福音得救的历史，好像上帝撇弃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殊不知上帝他会守他的约，最终他会让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这个观念很重要。那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呢？也是从这个圣经的这个分类当中的内容来看，他对外邦人讲话，对全人类讲话，他其实只讲了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以前是对全人类讲的话，以后这么多的呀，六十六卷书，六十五又什么什么四分之三吧，或者说是五分之一、五分之四吧，六十六又五分之四，都是对神的子民说的。而这么多内容当中，对外邦人内容不多的啊，就是这福音书也是又有以色列人，又有外邦人呀。然后接下来是一些。保罗书信和普通书信，启示录也不是单单对外邦人说，也是对以色列人说的呀。十二个长老，二十四个长老，然后十四万四千人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瞄准以色列人说的呀。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我们的位分啊，不是说我们不重要，乃是我们的恩典很大，我们是野枝子，被接上这个枝子的，是上帝给我们额外的恩典。所以作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信徒来讲，要懂得珍惜，也知道怎么为以色列人祷告，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他们才是所谓救恩的加个引号主角主体呀。所以今后得救的人是很少的，是窄路，耶稣讲得很清楚的，天路是窄路。所以讲这个意思呢，鼓励大家珍惜这个恩典，赶紧抓住这个恩典。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浪费在呀空虚背逆的事情、荒诞的事情，赶紧回头把全身心都献给神，这是值得的。罗马书十二章不是罗对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说是理所应当的呀，应该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奉献给上帝，好好珍惜上帝给我们。我们原本就是 原本就是不配的，我们原本就是当灭亡的族类，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本身就是当灭亡的。而且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罗马书1章16节，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接下来呢，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犹太人是在排在福音的优先次序上的，大家不要否认这一个。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自卑，我们原本就是不配的，原本我们就不在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面，人家就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愿意啊，对不对？所以不要有一个普救论的观念，不要有一个好像我们配得上帝的拯救的观念，这是不对的。我们是不配的，我们都欠了上帝的债的，是因为犹太人，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上帝把这个恩典一转向外邦人。你看的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的，保罗就去了马其顿的呼声，去了罗马，去了欧洲，然后从欧洲一传到美洲，再回到亚洲来。中国的福音坦率讲也就是百来年的时间，传的比较多的也就是这三四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三四十年的时间有多少人是真信呢？打问号吧。很多人说哇，中国现在有1亿的基督徒，你信吗？我想你会打很多问号。特别上帝这次透过这个 COVID-19 透过今天的敌基督的政权，也在考验的属上帝的儿女属上帝的人心，你是真信还是假信。神也借着这场瘟疫，借着这场政治上的宗教上的逼迫，也让真正的信徒显明出来那我想这个会越来越显明这个恩惠与平安。所以毫无疑问，白雪你讲的对，人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问题就是你口里承认我们可能听得到，你心里是否相信是你自己和上帝知道的，别人很难去论断。
牧师，就是我还要打一个福音，就是说其实人的这个信心就是说就像那个雅各是说的，如果行为没有，就是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相信的信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而就是说能够呈现出来的。也就像雅各书说的，当时讲到就是说知识、信心、行为这三者的时候，雅各书说就是说知识就让我们有真信心。完了有真信心呢，如果我们光有知识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就如同造镜。所以就是说他把那个知识、信心、行为这个三者两个非常好。不好意思啊，牧师。
好，知道了，谢谢你。就是有其他的补充说明也都是好的。但是圣经讲的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因信称义，只是我们对这个信心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要过于偏颇，不要过于狭隘。什么意思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信可能跟我们中文的语境环境里面了解是不一样的。中文的在文化上其实比较丰富，但在语言学逻辑学上是比较偏颇和狭隘的，表达是不清晰的。什么是信心呢？按照中文所说的信心比较多的含义是说我知道你信什么鬼魔也信啊，比较多在这个层面中，就是我知道，知识上会比较多，我知道有神啊，我了解有神啊，没问题啊，当然呢，这个比较多在知识上。但是圣经所说的信心不单单在知识上，更多的是在生命上。因为你看看，就是中文没有介词，像英文希腊文都有个介词，介系词 就比如说是 in 啊 at 啊 on 啊 这些词叫做介系词。英文说相信上帝的时候呢，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它是 believe in God，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意思就是我信到上帝里面去，这是信心。就是不是说我在信息我在上帝以外，我说我相信，好像我知道，我确实知道，我实实在在的知道，但你人都没有动，你生命没有改变。信心的信到上帝里边去的根本含义就是我要 fit， 我要 fit 到上帝的位置里边去，就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可能我需要减肥，为了上帝的缘故，我可能不能那么张牙舞爪，为了上帝的缘故，我可能真的是要把我自己的生命啊，就是全然委身到上帝里边去，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当然知识是对的，你我都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怎么信的，当然知道需要去认识，但是知道有上帝和你信到上帝里边去，因为神的缘故生命而愿意去改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呀。当然没有去否定知识的重要，毫无疑问知识是首先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人跟你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你起码得知道这个吧，耶稣是谁，你起码要了解吧，你不能不了解，你总必须要晓得知道认识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与神同行的前提。但是当我们认识上帝是谁，耶稣是谁，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东西，这些知识以后，请问接下来呢， What is next，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继续愿意往前走多一步呢，信到上帝里边去呢？这个来的 更加关键，更加重要。我们今天比较多的人呢，就是我知道上帝你为我舍命，你不是想当我的救主吗，当然够好了，但是一旦要我去承认上帝是我的主的时候，我就却步了，我就不干了。有的时候我们去加一个圣经的或者是手机的 app， 一个软体一个应用软件，看得很好玩呢，我就试过这样子一个 scan 扫描的一个软体，我一看很好用，我就加进来了。加进来以后发现一年叫我付几十美金，我一看太贵了，我就赶紧把它delete掉去掉，我不要啊。就是我知道它很好用，但是我用不用呢，我又是另外一个选择了。所以不要把我认识上帝和我相信上帝划等号，毫无疑问我要多而又多的认识神，这是必要。但是无论我对上帝认识有多深呀，那么我如果没有一个委身的生命，当然是透过行为的，行为是不可自夸了呀，我用比较愿意用生命去表达，行为是表达生命的一种方式呀。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我们的生命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去，这个观念很重要。好了，在这里不停留了，我继续往下讲啊。留意这个脉络啊，你在哪里，就有人回答我在该隐的逃亡路上，这是一种 回答，人世间基本的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看看该隐。那另外呢，也有人说你在哪里呢，也有人 接下来回答我在建造巴别塔的工程中。那这是整个神与人之间对话，特别是一到十一章，人类的光景就是如此这般。那这里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啊，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啊，大家都讲广东话，大家都讲潮州话，都讲潮州话，对吧？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 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塔，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现在留意一下这句话，十一章四节，你要反复多读几遍。今天请问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群体不正在做这一件事？你再读多一遍就知道了。无论是美国人、中国人、新加坡人，还是欧洲人，包括非洲人，要建一座城。今天我们的城市都是不断的扩大，人人都在做一座城和一座高楼。有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在比高楼，看哪一个楼建的比较高，对吧？然后呢，塔顶通天，比高啊，你466米，我要512米，不断的往上升。这个升高的这个楼的高度啊，其实还没到顶呢。然后呢，谁要是做好这个高楼，就给传扬我们的名，对不对？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看到没有，千百年来整个人类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建一座城，建一座塔，塔顶通天，传扬自己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不愿意分散，他要成为一个全球化，他要成为一个人人都认知，他要成为一个呀，这个欲以天公试比高，他要成为一个称霸武林，称霸世界呀，他要在世界各地扩展自己的领土，扩展自己的海域、海疆，在那里得到石油的资源，得到世界不同的威名。整个世界从古到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所以上帝对人类的话到十一章为止，换句话讲到巴别塔为止，上帝不再对全人类说话了。上帝对人类说的话只有十一章书，蛮悲哀的，蛮悲哀的。我觉得真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我觉得呀，这也是神的怜悯啊，让我们看见这一幅图画，了解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到达怎样的地步。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当中做了美好的见证呀，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是怎样的呀。求神就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其实仍然停留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好，有没有问题要问？怎么就没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问题呢才对呀。这是一个大的结构啊，创世纪的一章到十一章，这十一章书是上帝对全人类说的话呀。讲白一点，上帝对不相信他的人所说的话，章节有限，其实章节蛮有限，就是十一章书。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要珍惜。夏翔说，
牧师就说，通过这个重点，我觉得就是说，上帝的话，他的重点还是对他的这个子民讲的，就说我清晰的有这样一个看法。然后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全球化啊，就是它有一个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那么讲怎么样看现在的全球化，它是不是不符合圣经的？不一定吧。
全球化这一件事情的本身，我们没有必要去对它进行一个圣经上的一个绝对的结论，这个没有这个必要，这个不是圣经的主题 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我们可以从全球化所带给人的果子来看呢，它的确是一个很多危机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从小长到大，我们都是从共产主义教育当中 成长起来的嘛，对不对？唱唱国际歌你就知道了，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其实全球化的呀鼻祖，近代社会的鼻祖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说能够 全球化是共产主义实现的一个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确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画饼充饥的一个虚幻图画。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是按需分配了。那个时候人们没有他说人的觉悟就自然就提高了，然后人们就过了一个平等、美好、自由、有尊严的生活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从马恩列斯毛，包括今天习在内，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看得很清楚，它的确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思想的脉络。它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反权柄、反上帝、反基督，它是个敌基督的思想脉络。这一点来讲，啊，顺便 联系到这个全球化来讲，那是可以说的。因为这个全球化，特别是共产主义所提出来的全球化，很明显它是否定上帝的。他要提出一个没有上帝的一个美好未来。包括今天人世间许许多多的人得永生也不需要上帝了，就是把基因改一改，人就可以永远的活着。听过这个说法没有呀？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敌基督，好像不需要上帝人类就可以把永生问题解决啊！你需要给你换个器官呗，给你密码修改一下呗，很多这样的声音呢，对不对？全球化带来很多人的现实利益、经济利益、旅游利益、眼目的情欲利益，很多这些利益都带给人类了。但是真的人类需要这些东西吗？人这一生真正的需要就是认识耶稣，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耶稣。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过了。我认识耶稣以后，我人生最终的意义就实现了。我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但是全球化呢，是带给人很多的诱惑，带给人很多不需要上帝我也可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目标幸福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途径。当然我也不能否定一件事情，这个所谓的全球化也给福音的传播带来广泛的意义，这一点看起来好像貌似有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根本的一个依据在哪里呢？就是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圣经中的一个指点，说要让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也没有讲得很明确，他甚至很清楚地讲，天路是窄路，缺的人少。耶稣讲，而且去的这些少数人，你要努力才能去得到，不是宽路的。全世界80亿人，有多少人得救的呢？很多人说有20亿，我是怀疑的。很多人说全中国有1亿的基督徒，我是怀疑的，我打问号的。特别是这个瘟疫呀，这是现在这十年来的宗教逼迫，从2013年到现在的宗教逼迫，在中国，多少人离开教会，多少人离开基督，多少人出卖教会，多少人出卖牧师，出卖弟兄，很多呀，这人你往里边一统计 一进去喝茶，全是叛徒，全部出卖，很多国内的那些被捕的那些牧师啊、传道人呐、啊、弟兄姐妹啊、执事啊、长老，都是教会里边人出卖的，啊，最后出来的消息，都是平常很亲近的人。那我就得问了，这些人信了吗？这些人信了吗？但那天我们开玩笑，我就跟焕辉讲，我说你到时候会不会出卖牧师？他说坚决不会，保证不出卖。我说好，现在酷刑来了啊！他就怕了酷刑没有，牧师你快点告诉我这在哪里？我马上说你就在美国，在德州。人有软弱不奇怪，很正常。哪怕软弱了跌倒了也还是可以悔改，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被那些大型布道会啊、大型的教会啊，或者一个伟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活动啊，迷住了我们的双眼。这和圣经中整本圣经的主流并不相符合的。耶稣也是，圣经各处都在讲明一个道理，其实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很少的，少数少中之少，都在走窄路。这是从我们的价值观当中的选择可以看得出来的。一旦世界，一旦和基督两样东西在我们身边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选择就出卖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上帝的态度。Yeah, 那没有人可以去论断另外一个人，但是圣经的真理就摆在这里。第一是窄路，第二，既是上帝的恩典的拣选，也是我们生命的选择，两样是合而为一的，没有分不开讲。我们不能说上帝选择在这里，我们的决定又在这里，可以分庭抗礼，没有的。其实上帝拣选的同时就是我们的选择，对他的选择就同时产生了。不要把它当作有一个时间空间的切割，这个是不存在的，不存在这种切割。罗马书说这人沉沦那人得救都是出于神。所以我要讲的是，今天跟大家讲，特别在今天这个末日的这个关节点上讲，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救恩啊，警醒我们的心呀，看重我们的灵，我们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选择不是我们个人的所谓自由意志，乃是我们要敏锐领会到底上帝主啊，你在哪里？你问你在哪里的时候，上帝早就问过我们在哪里。你听见上帝问你了吗？你听见上帝对你说你在哪里了吗？你的心在哪里？大卫常常很敏锐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们也是一样。你看到大卫这属灵的人物，圣经把这些我们一个如何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的这个心思意念、心路历程，全部都写在那里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的心啊，你因何做这个选择？每个人都在这里需要珍惜我们今天的生命的属灵的光景啊，不是道德力量，只是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拣选而已。换句话讲，如果你任何人呢，不是某一个人，你发现你心里边怎么左想右想，就是不想基督，上想下想，就是不想上帝的福音，前后左右的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与耶稣基督没有半点关系，那我可能略略的下一个结论，如果到死那天你都是这样的光景，你可能真是一个不得救的人。那我没有办法了，不是说我用了多少办法，牧师怎么祷告啊，怎么拉你啊，怎么扯你的、啊、把你吊在脖子上房梁上吊了三天三夜，泡在水里泡辣椒水，然后你就可以改变。不要太相信这个，我跟你讲，你是不是一个属基督的人是你自己知道的。你心里面有没有对上帝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对神国度的那个在乎和紧张，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是世界，是金钱，是儿女，是你的身边所有的利益，还是上帝的国度？是什么？ 这当然是一步一步走向成圣的道路，但你不能走一百年你仍然还是婴孩的样子，那你也等于是印证了你可能根本不是上帝的拣选。当然没有人，我再一次的讲，没有人可以论断另外一个人，所以牧师从不论断，你是怎么样那你就是怎么样，我的任务就把你带到上帝面前来，你自己显明你的生命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如果是你一定是急耶稣所急，心里边想耶稣所想，你的心思意念都是朝着对准耶稣基督去活的，一定是这样子。那如果你嘴巴说你信耶稣，好像你也头很大，充满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你不走耶稣，你不活耶稣，那你自己也知道你可能真的不是上帝真正拣选的那一位。我在我这服侍的30年过程当中，坦率讲，真正这条路走到底的人不多的，就是我从第一天信耶稣到今天这个人还在信耶稣，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我再讲多一遍啊，从我信耶稣，我三十多年前信耶稣到今天为止，当年和我一起信耶稣的人走到今天仍然还对我说我还相信耶稣，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的。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我牧养了好多教会了，我经过的教会讲过道的教会可能超过100间了，那所有教会给我的现象基本上都是5年到7年换一波人，基本上留下的就是几个忠心耿耿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流失的。所以这条路是窄路的，你要走多久，你能走多久，全凭上帝的恩典和拣选，全然不是自己可以夸口的。走着走着就失落了，走着走着就掉队了，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张扬你说的对的，蛮残酷的。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某一个地方突然就有数不胜数的基督徒在那里出现，然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哇，这基督徒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群体，我不相信的。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这条路是窄路，去的人少的，不是很多的，而且以色列还是主体，以色列还是主角，我们是配角，我们是野枝子接上去的。所以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珍惜自己珍贵的身份啊。我们是上帝在茫茫人海当中所抓回来，从地角上抓回来的，从茫茫的人海当中领回来的，相当不容易的。也千万不要有一个好像上帝欠了我债的这么一种想法，好像我理所当然我就配得救，我得救了我的父母也必须要得救，福音传遍地极毫无疑问，福音传遍地极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不就把福音传遍地极吗？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福音是去到世界各地的，每个地方每个州都有，对不对？去到北极了，去到南极了，去到非洲了，亚洲了，大洋洲了，各个州都有啊。去到地极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得救，只有那些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的人，他是真正的拣选，他会将这个信仰持守到永远，持守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是不是你呢？是不是我呢？鼓励弟兄姐妹，无论发生任何事，抓住耶稣呀，不要离开。好，好像是谁举手了，我看一看啊。 哦，白雪，白雪，你出来，好久不见你了，要发言，出来说话。
不好意思，就是刚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牧师讲到，就是说以色列，其实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看到，其实旧约主要就是从那个创世纪的十一章一直到五十章到随后，基本上都是以色列，也就是属肉体的以色列的民的全部的真实历史。之所以就是说开启了新约，是因为旧约有了瑕疵，开启了新约。新约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我们因信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到父那里去。其实就是说我们外邦人，就是刚才牧师也提到这个外邦人，其实这个外邦人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音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就是说主耶稣的到来。因为当时属肉体的以色列民，因为当时后来到最后一个王，我们都知道他拜了所罗门，那就最后一个王所罗门拜了外邦神，所以的神非常寒心。所以呢，就是当时就是说，也就是说的说过，你说这些以色列民弃绝了他们，最后就当时就是在拣选了在。主耶稣就是说他要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就是说降到这世界来拯救人类。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主耶稣降生之前呢，我们也知道神为什么是活的神，就像神说的我怎样思想我怎样成就。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有预言有成就的神。也就是说因为主耶稣神的儿子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如果突然降下，可能人类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们的父神呢，就是说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也就是500年前左右，拣选了不同时代的就是各个先知拣选了16个先知，写了17本先知书预言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将来几百年以后有那个就是我的儿子弥赛亚王要降到世上来拯救人类。其实开启了新约，也就开启了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就也就开启了属灵的以色列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神的这个福音它不仅仅是属肉体的这个以色列民，那么他也是只要是相信福音，那么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选民。也就是说曾经旧约的属肉体的以色列民，也就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是神曾经在旧约拣选的这个选民。但是新约的开启是因为我们就是信了这个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也开启了属灵，只要接受耶稣就开启了属灵的以色列民到最后我们也知道耶稣出灵的时候，在临走的时候说了一个，将来我要 与你们在父的国里喝新酒，也 又立下了一个新约。那么我们也知道通过圣经知道是将来会在就是启示录，也就是如今的这时候，在末后的时候将要成就。所以呢又要开启新的一个就是新的属肉的以色列民，也就是说神说的在启示录的21章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说开启了新天新地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这个以色列民也我们也知道是得胜者嘛。那么就是说这个以色列民不仅仅是包含着就是属肉体的以色列民，其实它也包含着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的这个新的以色，就是说属灵的以色列民，即将来新国度成就的新的以色列民，是这样吗？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关于以色列民这个清晰度我想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去认知呢？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也在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到那个就是说有一段福音，就是神说了，就是说当初我又看到那个翻到那个新约圣经嘛，就是说进入天国的门那个路是窄的，进去的人少。但是我又翻到了那个提摩太前书，就是也讲到，因为他们都是在新约写的嘛，完了说是要让万人得救就是不让一人沉沦。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两段福音？谢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刚才不好意思啊牧师。
白雪，你这个分享呢是很可以理解，这也是我出现的时候的想法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那我现在这个想法呢，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反省吧，特别是最近，就是9月16号橄榄枝游宣协会让我去分享这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不是单单现在了，是将这一路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反省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整理。当然我其实我还是想最终把这本书完成吧，我真的太忙了，没时间，有时间我都很想把这本书写完，就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个概念，那会把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整理。所以今天我不在这里跟你做详细的逻辑推理，详细的结构整合我不得讲，那我就是讲呢，就是说你今后不久吧，我想我希望呢这本书，哎呀我答应好多本书都没写完呀，那希望不久我能够把它写完嘛，写完以后你也能够详细看见我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但是我理解你所讲的，你不要忘了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在信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受到了整个神学体系的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转换的过程。我们基本上所思考的角度、方法论和逻辑链条，我们大多数是衔接了西方神学的脉络。那换句话讲呢，西方神学的脉络也有它的软弱之处，也有它的独自的白人主义或者大白人主义，或者说是以白人为主的主义，或者是讲的白一点就是这个罗马主义吧，这个思想脉络的影响，要想把这一个部分给清除掉是不容易的。那从中国人领受福音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三个基本的脉络吧。第一个是唐朝的景调，那你现在去西安去碑林还可以看到那个大秦景教碑，网上你也可以 读得到，这个基本上就是叙利亚的一群就是信耶稣的传道人吧，就来到他中国当时的唐朝。这是一个我简单的讲，时间也很有限啊。这第一个脉络。第二个脉络就是利玛窦天主教的时候，在元朝的时候开始进入中国，进入中土，将福音给传遍到这样的地方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有限的传播呀。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从基督教，所谓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其实也一直从 元朝也一直到清朝都有它的活动了，比我们早。我们所谓的就是更正教派，我们的基督教，我们华人中国人翻译的这个基督教，其实原文叫做抵抗宗，叫做就是 Protestant， 就是Protestant， 就是他跟天主教有一个关系，天主教的逼迫他 反抗天主教，就被称为是 Protestant， 抵抗中反抗天主教的这一群小群的这一群人，我们所谓的基督教是这样的翻译。但是中文翻译我们都比较喜欢用大中华的文化去翻译神学，翻译圣经，在包括和合本里边翻译也有不少这样类似的文化现象。所以当我们知道所谓的基督教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基督教，它没有叫 Christianity， 没有这么翻，它就是一个 Protestant， 只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没有很忠实的把这个字的意思给翻译出来，所以我们就变成基督教，然后其他是天主教还有东正教。那在世界宗教统计局的范围里边看，我们是三大宗派或者 宗教吧，统称为我们是基督教。 那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呢，就用了世界宗教统计局所形容我们的这个名称，我们自称是基督教。啊，我要讲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意思呢？白雪，就是我们先不要那么着急的去下自己的结论，因为我们本身学习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我们从John Morrison， 就是马里逊牧师，他的坟墓有空的话呢，你们可以去澳门去看一看他。呀，我大概去了三五次吧。呀，就每一次我都去，只要去澳门，我都会去看一看他。呀，他是我们所谓的更正教派，基督教这个群体的当中，首先来到中国的就是他，他是第一个人。他这辈子就传了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人叫做梁发，也是我们华人基督徒的第一人。呀，这200年来吧，来到影响到我们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比较多认识圣经、认识真理、认识教会历史，是借着英国人、借着荷兰人、借着美国人、借着法国人、借着就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就欧洲这几个当时还比较发达的帝国主义吧，我们称之为是帝国主义。其实基督教也比较多的借着这个所谓的第一波的全球化呀，发现新大陆这一波，哥伦布这一波人吧，发现美洲新大陆，然后接着也往亚洲这边来发展扩张，甚至是一个殖民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去认真研究一下西方从教父神学，然后到中世纪神学，到宗教改革神学，然后到文艺复兴，然后到宗教复兴，到英国的大觉醒，到美国的大复兴，那等等这几项比较大的影响教会历史比较深远的这几个活动来看，基本上他们的著作都是比较倾向于欧洲人，比较倾向于是讲的直白一点，是一个灭犹运动，就是消灭犹太人的一个运动，特别是以希特勒为主作为一个代表，他基本上是把犹太人、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形容成一个妖魔鬼怪的样式。欧洲人整个对犹太人是整个基本上是不接纳的，对犹太人的接纳基本上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新美国运动，从英国那里接下手中世界领袖的权柄，然后重新去组织一个世界的新秩序。在这种前提之下，犹太人才有一个所谓重新去发表他们声音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我现在这么跟你讲，有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的这个脉络去讲，并不是在纯教会历史的这个角度去分享，但是我觉得这个背景我们是需要略略的有一些了解。这个了解的目的也不是针对欧洲人、美国人或者犹太人，乃是要了解这些运动对我们华人的影响在哪里。那我们比较多，特别在欧美的整个体系当中，这个转捩点的加拉太书基本上在整个包括浸信会了，包括宣道会了，包括长老会了，各大主要的基督教的这个主要宗派，也包括天主教了，在加拉太书这里讲福音的时候呢，呀，比较多的有一个略略的偏重在哪里呢？就是说给人带来一个，其实圣经并没有讲，但是给人带来一个极大的误会，就是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的背叛、以色列人对耶稣基督的抛弃，所以上帝也同时抛弃了以色列人。呀，这个误会是极深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查考了圣经旧约、新约，包括新约的所有的书信，也包括加拉太书，包括启示录， 也包括保罗的所有的书信，我其实找不到任何一个证据是上帝彻底的抛弃了以色列人，找不到。就是如果这个立论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西方教会借的加拉太书带给我们一个误解，我们需要解除的。这个我想我今后在我那本出的新书当中，我应该把这一件事情给说清楚讲明白。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当年在香港去教主日学，在讲到的时候，加拉太书也是我比较强调的一点，我得出来的一个所谓误会的概念结论，也是上帝抛弃了以色列人，从此外邦人就取代了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一个新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一个取代上帝选民的那个新以色列人，我们是一个主流，我们是一个主角，以色列人是个 配角。这是我们这几千年来，或者不是几千，一千多年来，两千年来带给教会，也特别是华人教会一个极大的一个误解误读，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这是我也经过这差不多20年的反省吧，我在重新读圣经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是读不到读不到就是上帝遗弃了他的选民，背弃了他和亚伯拉罕大卫的约，没有，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开宗明义的讲，在11章25-26节讲的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上帝绝对没有抛弃以色列人，最后以色列人是全家得救的。特别是从罗马书，你读读罗马书，你可以看到这个 balance， 这个平衡吧，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是你要先救犹太人，后救希利尼人，这个优先次序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你看看整个教会的历史，这两千年的历史来看，以西方人、欧美人带领的教会运动的主流来看，其实他们并没有将拯救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作为圣经吩咐的一个主要的使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在圣经里面重新反省，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去为以色列人祷告。好，那当然反过来，这个逻辑上是个钟摆运动，不能顾此失彼。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又偏行几路走到另外一边去，走到哪里去呢？走到一个今天有一个新的趋势，有些基督徒不信基督了，跑到犹太教里边，这个就错了，这个就教往过正。我觉得基督永远是我们相信的标准，离开了他没有救恩，不可能说需要离开信基督要跑到犹太教里，这就错，这就是错上加重，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相反，我相信，这是我个人的相信，今后我们一定会在末世当中看见这普世当中最大的神迹，眼巴巴地看见上帝是如何借着唯独耶稣这条路让以色列人全家归主，全家得救，这是末世最大的神迹。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选民，都必须走耶稣基督这条唯一的道路。好了，就讲这些吧。
牧师就是其实非常感谢牧师分享，就是刚才我也在想，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提到以色列，我们不仅仅是属肉体的以色列，就是现在的犹太人，其实只要是相信了就是我们主耶稣，也就是接受了福音，相信了福音，在基督里合一，都可以称为以色列人。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狭窄在就是限制在一个属肉体上的以色列民，那只要是我们接受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的意思就是得胜者嘛，因为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得胜者才能称为神的儿子嘛，那么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不仅仅是属肉体的以色列，还要包括全部只要接受福音的 就是说那个所有的这个万民，就是说面向的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这样一个福音啊，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也就是说将来神的新国度的开启啊，我是想说这个，就是说不是在局限性，而是一个广泛性，也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福音，全人类的都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就神的选民的意思吗？我想说这个问题。
你这么讲在逻辑上的这个全集概念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你处理了全集这个逻辑概念，你其实并没有处理它里边的不同的子集之间的关系，这是
概念。但是最终，对，最终无论是现在各种流派各种，最终都要在基督里合一的嘛，也就是说也
啊。在基督里合一是没有问题，这个当然没问题，我这已经跟你讲了，就是在全集的观念上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只是 指出来在哪里呢，就是子集的关系并没有处理，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你到达最后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看得很清楚，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有一幅很清楚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那里是显明出来的啊，显明出来的，在以色列的就十二个支派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创出利民申摩西五经开始，有第一个从流便开始到便雅悯的十二个支派开始，其实到启示录它经过了五或者到六次的十二支派的变化，它十二个支派之间里边都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你会发现无论它怎么变，这十二个支派是不变的，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这个全家得救的概念是不变的，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这个概念不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对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件事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好了，白雪，我们在这不讲了，意义不大，没有意义在这里纠缠了。我要在这里讲的就是，其实是个逻辑概念，我们也需要清楚的知道，到末世了呀，我们知道这福音的优先次序在哪里，我们知道上帝的信实永不改变在哪里，我们也需要谦卑的知道自己的身份，也需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地位就好呀，其他的东西你慢慢想，这四点讲清楚就好，好不好？行了，就到这里吧，今天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
好了，已经44分了。我从5:30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没离开过，6、7、8、9，快4、5个小时了。不跟你们讲了，我要上厕所去了。如果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吧。
感谢，
好不好？
交托给神，一切都交托给神。感恩。
好的，我看看谁在这里。感谢主。那张扬，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要不要？庆军也出来了，方舟也出来。我以为方舟走了。好了，
感谢主，感谢主。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呢，大家好好做好笔记，不要急，好好去思考。这是一个深刻的，可能令我们真的向自己的头脑宣教的一个机会，要我们过去固有的很多的想法要回到圣经中去检验去思考。那张扬，今天请你来，今天请你帮了很多忙了，请你继续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要不要？
要。
好，要。那快来，请你做个结束祷告，乖宝宝啊，我们张扬。
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我们的门训课这学期开学了，谢谢你让牧师带领了我们今天这样一堂非常非常扎心的，也是非常有深刻提醒的课。主啊，你确实不欠我们什么的，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的主，我们是你手所造的被造物，我们有什么权利向你犟嘴呢？但是主啊，我们今天这20几位同学能够在这样的课堂里面能够来 听到你的话语已经是我们莫大的福分。主啊，若不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哪里有机会认识你呢？愿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未来所有的课程，所有的门训，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崇拜，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愿更多的人因为听了你的话而能够得救。主啊，愿我们未来能够在天国有份。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祷告的真好呀，
阿门。
好，如果愿意跟牧师见个面就出来见个面，那我很感激，不愿意见面我很理解，谢谢你们。
好
呀，看到感谢主，感谢主。我去上个厕所了，不好意思，年纪大，四五个小时上厕所是有一点小问题，拜拜了，小李红，
拜拜，
好了，拜拜，祝福你们，
拜拜，牧师辛苦了，再见，
拜
拜，
再见，拜拜，
再见，再见，赶紧去吧，
下，下。哎，我看到挨打了，挨打，挨打，